孝顺父母叫做孝，善待兄弟叫做友。善于对待父母的人，必定能隐藏自身，善待同类，将仁爱恩惠延及子孙。善于对待兄弟的人，必定能用心推广，广泛记住，使德行诚信覆盖宗族。由此推展开来，可以宜用于君主，施行于政事，对上诚顺，对下和顺，有始有终，善始善终，即使蛮末之地也能施行，即使窘迫之际也能通达。自古以来，立身扬名的人，没有不靠孝友而成就的。前代史官所传的《孝友传》，大多收录当时表彰的士人，有些人地位低微，不为众人所知，事情出自乡里，又难以详细考究。如今收录那些衣冠显贵、德行圣美、众所共知的人，作为首要。至于州县举荐表彰的人，必定选取那些特别突出、可以劝勉世人的，也一并记载。李之本是赵州原氏人，后为洛州刺史李陵的六世孙，父亲李孝端任隋朝霍家县丞。当初，李孝端与族弟李太冲都有世代门第，而李太冲官位最高，李孝端比他差一些。乡里宗族为此传言说，太冲没有兄长，孝端没有弟弟。李之本广泛涉猎经史，侍奉父母极为孝顺，与弟弟李之隐非常和睦，子孙100多人，财物同仆，没有丝毫私心。隋朝末年，盗贼经过他家门口而不进入，互相退让说不要侵犯一门。同时避难的有500多家，都依靠他家得以幸免。李之本在贞观初年官至夏津县令，李之隐官至伊阙县丞。李之本的孙子李天，开元年间任给事中、扬州刺史。李之隐的孙子李瑜有文采辞章，也历任给事中、太常少卿。同曾祖的兄弟担任给事中的共有4人。张志宽是蒲州安邑人。隋朝末年父亲去世，他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被州里人称颂。贼帅王君阔多次劫掠，听说他的名声，唯独不侵犯他家所在李巷，邻居靠他免祸的有100多家。后来人李正到县里声称母亲有病，急于请求回家。县令询问情况，他回答说，母亲曾经有痛苦，我也会有痛苦。刚才我患心痛，知道母亲有病。县令发怒说，荒诞虚妄的话，把他关进监狱。派人骑马去验证他母亲的情况，竟然如他所说。县令感到惊异，安慰并送他回去。等到为母亲服丧，他背土筑成坟墓，在墓旁搭棚居住，亲手种植松柏1000多株。高祖听说后，派使者前往吊唁，授任他为员外散骑常侍，赐予布帛40段，表彰他的门闾。刘君良是瀛州饶阳人，历代同住一起，兄弟虽然到了四从亲，都像同胞一样，一尺布一斗粟，没有人私藏。大业末年，天下饥荒，刘君良的妻子劝他分家，于是偷偷取下庭院树上鸟巢中的雏鸟，交错放在各个巢里，让群鸟争斗。全家感到奇怪，他妻子说，如今天下大乱，争斗之时，禽鸟尚且不能相容，何况人呢？刘君良听从了他。分开1个多月后，才知道他的计谋。半夜便揪住妻子的头发大喊，这就是败家的贼，召集各位兄弟，哭着告诉他们。当晚休弃了妻子，重新与兄弟们住在一起，感情如初。正值盗贼兴起，乡里依靠他家建堡的有几百家，因而命名为义城堡。武德7年，深州别驾杨红业到他家，看到有6个院落，只有1个饲料房，子弟几十人都有礼节，赞叹而去。贞观6年，下诏加以表彰。又有宋新贵，是雍州万年人，历代同住，亲自耕种供养，到宋新贵已是四从亲了。高祖听说后嘉奖他。武德2年，下诏说，人秉受五常，仁义为重，世人有百行，孝敬为先。自古圣明帝王治理国家，设立教化，垂示范例，都崇尚于此。末世浅薄诈伪，人多虚伪刻薄，修身克己，需要诱导劝勉。朕恭敬承受天命，治理天下，怜悯这种弊俗，正想改变引导。宋新贵操行平和，志意有目，同住共吹，积累多年，务农为本，崇尚谦逊，履行和顺，弘扬明教，敦厚激励风俗，应当加以褒扬显扬， 以劝勉将来，可表彰其门闾，免除赋税徭役，布告天下，使人们明知。宋新贵不久去世，运州受张人张公义九代同住。北齐时，东安王高永乐到他家慰问表彰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大使邵阳公梁子公也亲自慰问，再次表彰其门。贞观年间，特敕令官吏加以表彰。麟德年间，高宗到泰山封禅，路过运州，亲自到他家询问易居的缘由。那人请求执笔，只写了100多个人字。高宗为此流泪，赐予绢帛。王君操是莱州即墨人，他父亲在隋朝大业年间与同乡李君泽争斗，因而被殴打致死。王君操当时6岁，他母亲刘氏告到县里追捕，李君泽弃家逃亡，追查寻访多年未获。贞观初年，李君泽自以为世代变迁，不用担心国家刑罚，又见王君操孤苦卑微，认为他没有复仇的意志，便到州府自首。而王君操秘密绣藏白刃刺死他，剖腹取出心肝，立即吃光，到刺史处详细自首陈述。周司认为他擅自杀人，问道：杀人偿命，法律有明文，你如何陈述理由以求生路？回答说：王父被杀20多年，听说李典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早想报仇，长久未能实现，常怕死亡不能伸冤，如今大耻已雪，甘愿受刑。周司依法判处死刑，上奏其情况，太宗特地下诏赦免。周至寿是雍州潼关人，他父亲在永徽初年被族人周安吉杀害，周至寿和弟弟周至爽便在途中等候周安吉，击杀了他。兄弟一同到县里投案，争相承认自己是主谋，官府经数年不能判定，乡人中有人证实周至爽先谋划，最终被处死。临行时神色自若，回头对世人说：父亲之仇已报，死又有什么遗憾？周至寿在街头昏倒，流血遍体，又收敛周至爽的尸体，舔食周至爽的血，全部吃尽，看到的人无不悲伤。豫州人徐坦10多岁时，父亲进山采药被猛兽吞噬，他立即哭叫着用木杖击打猛兽，猛兽于是逃走，父亲得以保全。太宗听说后对侍臣说：徐坦虽是幼童，却能舍命救亲，至孝发自内心，非常值得嘉奖。受任文林郎，赐帛50段。亳州聊城人王少玄，父亲在隋朝末年于郡西被乱兵杀害。王少玄是一父子，10多岁时问父亲在哪里，他母亲告诉他，于是哀痛哭泣，便想寻找父亲尸骨安葬。当时白骨遍野，无法辨认。有人说，用儿子的血沾在父亲骨上，就会渗入。王少玄便刺破身体试验，总共经过10天，最终找到父亲骸骨安葬，全身生疮，多年才痊愈。贞观年间，本州上报举荐，被受任为王府参军。赵弘志是洛州新安人，后为车骑大将军赵肃之孙，父亲赵玄轨任隋朝陕州刺史。赵弘志早年丧母，侍奉父亲以孝顺闻名，精通三礼、史记、汉书。隋朝大业年间任司隶从事。武德初年，大理卿郎楚之应召举荐他，受任詹事府主簿，又参与修撰6代史。当初与秘书丞林胡德芬、其王文学元郎等10多人共同修撰一文类聚，改任太子舍人。贞观年间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，因病出任莱州刺史。赵弘志侍奉兄长赵弘安，如同侍奉父亲，所得俸禄都送到兄长处。兄长去世后，哀痛毁伤超过理智，侍奉寡嫂非常恭谨，抚养孤侄以慈爱著称，逐渐升任太子右庶子。太子被废后，受牵连被除名，不久启用为光州刺史。永徽初年，多次转任陈王师。高宗令赵弘志在百福殿讲授《孝经》，召集中书门下3品及弘文馆学士、太学儒者一同参加讲习。赵弘志阐发精微之言，详尽陈述五孝，学士们接连提问劫难，赵弘志应答如响。高宗愉快地说：朕颇好古籍，至于《孝经》尤其熟悉，然而 孝作为一种德性，益处实在深远，所以说德教加于百姓，行于四海，由此可知孝道的重要。回头对赵弘志说，应大致陈述此经切要之处，以辅助朕的不足。赵弘志回答说，从前天子有正臣七人，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。微臣愚钝，愿以此言进献。高宗非常高兴，赐彩绢200匹，名马一匹。不久升任国子祭酒，仍为崇贤馆学士。永徽四年去世，享年82岁，谥号轩。有文集20卷。陈吉元是双州开阳人，世代为岭南酋长。父亲陈龙树任青州刺史。陈吉元自幼有孝行，父亲才有病，便整天不吃饭。永徽年间父亲去世，他呕血数升，睡卧草山，枕着土块，悲伤感动路人。家产田宅及童仆30多人全部让给兄弟。武则天时官至左骠骜卫将军。袁让是雍州武功人，20岁左右考中明经科。因母亲生病，便不求仕进，亲自料理药物膳食，侍奉供养，不出乡里数十年。母亲去世后，在墓旁搭棚居住，披发不梳洗，只吃蔬菜饮水而已。咸亨年间，孝敬皇帝李弘代理国政，下令表彰其门闾。永淳元年，巡查使上奏元让孝悌突出，升任太子右内律府长史。后因任期届满回乡里，乡人有争执诉讼，不到州县都来找元让裁决。胜利年间，中宗当时为太子，征召受任太子司议郎。夜见时，武则天对他说，你既能在家尽孝，必定能为国尽忠，如今授予此职，要知道朕的用意，应以孝道辅佐我。不久去世。裴静怡是绛州闻喜人，曾祖父裴子通隋朝开皇年间任太中大夫。母亲去世后，在墓旁搭棚居住，哭泣无节制，眼睛因此失明。不久有白鸟在坟树上筑巢。裴子通兄弟八人又以有爱孝顺著称，下诏表彰其门，乡人至今称为一门裴氏。裴静怡年少聪明，七岁能写文章，性格又端正谨慎，宗族都敬重他，称他为甘露鼎。14岁时，侍御史唐林任河北巡查使。裴静怡的父亲裴志周当时任内黄县令，被不仁诉讼，裴静怡到唐林处申辩冤情，唐林非常惊异，于是令他写作辞赋。裴志周之事得以解决，唐林特地举荐裴静怡补任陈王府典签。裴志周在任上突然去世，裴静怡当时在长安，忽然哭泣不吃饭，对亲近的人说，父亲没有痛处，我就立刻不安，今日心痛，手脚都不能动，事情可能不测，怎能不悲伤，于是请求休假，急速赶路，加倍行程奔回家。果然听到父亲死讯，哀伤消瘦超过理智，侍奉母亲又以孝顺闻名。乾封初年多次转任监察御史，当时母亲有病，有位医生许仁泽脚有病不能骑马，裴静怡常常抬着他去探视母亲。母亲去世后，特地下诏赐予监帛，并公家制作灵车，扶丧期满，受任著作郎兼修国史。一凤年间，从中书舍人历任吏部侍郎、左庶子。武则天临朝被酷吏陷害，流放岭南，不久去世。裴守贞是绛州稷山人，后为冀州刺史裴叔业的60孙。父亲裴慎大业年间任淮南郡司户，适逢郡民杨林、田赞占据郡城作乱，杀尽官吏。因裴慎一向有仁政，互相告诫不许惊吓伤害，并令人护送裴慎及妻子儿女回乡。贞观年间官至赞县令。裴守贞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极为孝顺。母亲去世后，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。又侍奉寡姐及兄长非常恭谨，家中礼法规范，为世人朋友所推崇。当初考中进士，又应八科举，多次转任前锋县尉。正值永淳初年关中大饥荒，裴守贞将全部俸禄供给姐姐及外甥们，自己和妻子儿女粗粮不保，始终没有倦色。不久受任太常博士。裴守贞尤其精通礼仪之学，当时认为他很称职。高宗时封禅嵩山，下诏礼官商议摄生之事，裴守贞上奏说， 根据《周礼》和《国语》记载，在郊祀天地时，天子要亲自射杀祭祀用的牲畜。汉武帝只在封禅泰山时，命令侍中和儒生代为射牲。至于其他祭祀，也没有射牲的记载。虽然亲自冲米和射牲是古礼，但早已废弃不用。根据《封禅寺礼》说，在天亮前十五刻，宰人用鸾刀割牲，天亮时开始行事。等皇帝车驾到达时，宰牲已经全部完成，皇帝只需殿御浊酒献祭即可。如今在祭祀前一天射牲，时间太早，如果在祭祀当天才射牲，时间又太晚。如果依照汉武帝的做法，就不是亲自射牲的礼仪，这是不可行。另外，神功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这两种舞蹈，每次演奏时皇帝都站立面对。守贞又议论说，私下认为这两种舞蹈兴起时，伴有歌唱，赞美九宫的胜烈，协调万国的欢欣，其意义与韶、夏相同，用于宾客和祭祀，都是祖宗的圣德，而子孙享受。详细考察传记，没有帝王站立观看的礼仪。何况在封禅大典上，华夏和夷狄都聚集，天下仰慕垂拱之志的安定，四方蛮族都怀着舞蹈庆祝的欢心。教化养育无不是神功，难道对乐舞要令外表示严禁吗？我等详细议论，演奏二五时，皇帝不应起立，当时都听从了守贞的建议。恰逢高宗身体不适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等到高宗去世，当时没有大行皇帝的丧礼仪式，守贞与同时的博士韦叔夏、辅报素等人讨论旧历创制礼仪，当时认为符合礼制。守贞在天寿年间任司府丞，武则天特地命令他审理诏狱，他务求宽恕公平，先后上奏免罪数十家，因此不合旨意，被外放为汴州司路，多次转任成州刺史。为政不滥用刑罚，很受百姓和官吏爱戴。不久转任宁州刺史，成州百姓送他出境的有数千人。长安年间去世，儿子子瑜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，考中明经科，多次补任户县尉。当时同僚李朝隐、程行慎都以法律著称，只有子瑜以词学之名。有人问雍州长史陈崇业，子瑜与朝隐、行慎谁优谁劣，崇业说，好比春兰秋菊，都不可偏废。景龙年间任左台监察御史，当时荆州、齐州有隋代藩户子孙数千家，司农卿赵履温上奏，全部没收为官户奴婢，并充当赏赐人口，赐给权贵。子瑜认为官户承受恩典才成为藩户，又是子孙，不可强迫成为贱民，上奏弹劾此事。当时赵履温依附宗楚客等人，与子瑜在朝廷上辩论是非，子瑜言辞神色不屈，吕温等人理屈，最终按照子瑜的奏议定案。开元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冀州刺史，为政宽厚惠民，百姓官吏称赞他，又任齐王府长史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。十四年去世，谥号为孝。子瑜为官清廉节俭，有爱诸位兄弟，兄弟六人都有志向品行，二弟俱亲，任位未亲。要亲，另有传记。李日之，郑州荥阳人，考中进士。天寿年间多次升迁至司行丞，当时执法严厉急迫，只有日之宽厚公平，没有冤案。曾经赦免一名死囚，少卿胡元礼请求判处死刑，与日之反复争论多次。元礼发怒说，元礼不离开刑曹，这个囚犯终究没有活路。日之回答说，日之不离开刑曹，这个囚犯终究没有死罪。于是将两份状纸并列上报，日之果然正确。神龙初年，任己侍中。日之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当时母亲年老，曾经患病，日之请假调养，事后数日鬓发就变白了，不久加授朝散大夫。他的母亲还没有接受命妇女官的封号就去世了，将要出殡时，官吏带着告身来到，日之在路上当即昏死过去，很久才苏醒。身边的人都很哀痛，不忍抬头看他。巡查使魏州司马陆进前准备上报他的孝悌事迹，派人索要材料，日之推辞谦让不回应。扶桑期满后，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。当时安乐公主的持馆兴建完成，中宗亲自前往， 随从官员都参加宴会赋诗，只有日之加以归介，他的诗末章说：“所愿暂思居者逸，莫使时称作者劳。”评论者多称赞他。景云元年，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转任御史大夫，仍主持政事。第二年，晋升为侍中。先天元年，转任刑部尚书，罢免之政事。多次请求退休，得到批准。当初，日之将要提出请求，没有与妻子商量，回家后让左右收拾行装，准备出居别墅。妻子惊讶地说：“家产多次空乏，子弟没有功名官职，为什么突然辞职？”日之说：“书生做到这个地步，已经超过本分，人情不知满足，如果放纵其心，就没有知止知足的时候。等到回归田园，不经营产业，只修建池亭，多引荐后进，与他们谈宴。”开元三年去世。当初日之身居权要官职，诸子弟才同年，都与民族联姻，当时议论认为这是失礼的做法。去世后，小儿子一恒以妾为妻，浪费田宅，还起诉诸位兄长，家风衰败了。崔勉，京兆长安人，是北周陇州刺史释约的玄孙，从柏林迁到关中，世代为助姓。父亲崔矮任库部员外郎、汝州长史。崔勉醇厚谨慎，口无二言，侍奉父母极为孝顺，博学有文辞。最初因制举对策高等，不久被落地者攻击，武则天命令有关部门重视，崔勉的对策更胜从前，成为天下第一，因此非常知名。两次转任陆浑主簿，任期满后调迁，吏部侍郎岑曦非常赏识器重他，对人说这是当今的妾身，特地上表推荐提拔为左补阙，多次升迁至祠部员外郎。崔勉为人舒缓，不善仓促应对，当官神色庄重，从未屈服。睿宗时，征召任命为中书舍人。当时崔勉的母亲年老有病在东都，崔勉不忍心离开，坚决请求闲职，以便侍奉赡养，因此改任余部郎中。不久，任检校御史中丞。当时监察御史宋轩远倚仗是卢怀慎的亲戚，多次犯法，崔勉举发弹劾他。又姚崇的儿子光禄少卿姚仪留守东都，交接宾客，大量收受贿赂，崔勉又要调查惩处此事。姚崇、卢怀慎当时执掌政务，急忙推荐崔勉有史才，转任著作郎，其实是剥夺他的权利。开元七年，任太子左庶子。母亲去世，哀痛过度超过理智，常在灵堂前接受吊唁，宾客从未进入灵堂内室，对人说平生不是至亲，未曾登堂入夜，岂能因生死改变礼法。中书令张说多次称赞推荐他。扶桑期满，任命为中书侍郎。有人对崔勉说，现在的中书省都是宰相承宣之命，侍郎虽是副职，只是签名而已，很清闲。崔勉说不对，设官分职，上下相互维系，各自申明见解，才能治理，怎能低头沉默偷安，成为贪图俸禄的人。从此没有治敕及曹氏，崔勉多有不同意见，张说很不高兴。不久外放为魏州刺史，考核第一，征召回朝，分掌吏部实权事。因清廉正直，历任秘书监、太子宾客。24年，命令礼官商议增加编斗数量及服制规定。太常卿韦涛上奏请求增加宗庙祭品，每座编斗各12。外祖服制请求加至大公9月，舅服加至小公5月，堂姨、堂舅、舅母服请求加至坛免。当时又命令百官详细商议可否。崔勉建议说，我听说懂得礼乐精神的人能制作，通达礼乐文采的人能阐述，阐述与制作的意义是圣贤所看重的，礼乐的根本是古今所推崇的，变通它才能长久。所谓变，是变其文采，所谓通，是通其情理。祭祀的兴起始于远古，人们有所饮食，必先恭敬的献祭，没有火化时，茹毛饮血就有毛血之见，没有取孽时，乌尊剖饮就有玄酒之殿。发展到后代君王，祭品逐渐完备，制作酒礼，烹调牺牲，以致馨香，极尽风节，所以有三生八鬼之盛，五七九献之多。然而 因神道极为玄妙，可存而不可测夺，既离主境，可完备而不敢废弃，所以血腥烂熟，玄尊西向，无不全部用于冥界。然而剑仙贵在新鲜，味道不上亵渎，虽则被误，仍存节制。所以理说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长，如果可以见现的，没有不都在其中。这是被物之情，三生之祖，八鬼之时，美物完备了，昆虫之意，草木之时，阴阳之物完备了，这是节制的文采。行祖、编斗、符鬼、尊雷中的物品都是周人的时令食物，其用途通于宴享宾客，而周公治理都与毛血玄酒一同见现于先祖。晋朝中郎卢慎是晋古之礼的人，著有家祭礼，看他所见现的都是晋朝常吃的食物，不再单纯使用礼经旧文。然而当时的饮食不可在祭祀中缺少，这是改变礼文而通其情理。我朝依据礼制立训，顺应时事制定规范，考察前代典籍中的图史、稽考周、汉的旧仪。清庙时想礼传全部陈列采用周制，而古事存在。元寝上时时善齐备，遵循汉法，而真味极尽。直供来祭是远方的物品，有新物必见是顺应时令，院囿之内亲自耕种所得，狩猎之时亲自射中所获，无不割取新鲜，选择精美，见现而后食用，极尽成境。如此以至极，又加什么？只应申令有关部门，祭祀时如神在，不要减慢懈怠，勉力增加虔诚。那些进贡的珍馐或时令物产鲜美，考察词典，没有遗漏，全部详列名目，编入法令，根据时宜而建，按类相从。那么新鲜肥浓尽在其中，不必增加编斗的数量。至于祭器，随物适宜。所以大羹是古时成于货，或是古器。和羹是石篆，胜于形，形是石器。也有古篆成于石器，所以毛血成于盘，玄酒成于尊。没有见石篆而追用古器的，因为古代质朴而当今文华，便于形式。即使增加编斗至十二，不足以尽天下美物，而至于清庙有加倍之名，近于奢侈。鲁国人用红漆涂桓公营柱，又雕刻其船子，春秋记载为非礼。玉孙劝谏说，俭是德之功，耻是恶之大，先君有功德，而君纳入恶，恐怕不可以吧。这是不可以越礼而崇尚奢侈于宗庙。又据汉书艺文志，墨家之流出于清庙，因此贵简。由此看来，清庙不崇尚奢侈由来已久，太常所请恐怕不可行。又按太常奏状，如今擢县九爵制度全小，仅不到一合，执持很难，不可完全依从古制，希望稍许宽大。我私下根据礼文，有小为贵的，县九用爵贵在其小，小不合法度，恭敬而非礼，这是有关部门失传，固然可以随时纠正，不必等待议论后改革。然而礼失在境，尤其失而凝简，不是大过。不知道如今制度依据什么，请兼详令事据文而行。又按太常奏状外祖府请求加至大公九月，舅父请求加至小公五月，堂姨、堂舅、舅母请求加至坛冕的提议。我听说大道已经隐没，天下为家，圣人应知，然后治理。礼教的设立本于正家，家到这儿，天下安定。正家之道不可有二，总义之义，礼归本宗。所以父以尊崇，母以厌降，岂是缺乏爱敬，应当保持伦序。因此内有齐衰、展衰，外服皆为司马，尊名所加，不过一等，这是先王不可改变的道理。前圣所记载，后贤所传承，由来已久。过去新有到伊川看见披发而祭于野的人，说不到百年，这里恐怕要变成戎地了，李先王了。往年修订新礼，时改旧章，逐渐扩大未阳之恩，不遵循诸祀之典。即轰道之后，唐元之间国命再次移于外族，李王的征兆或许由此可见，天人之际， 岂可不见？开元初年，补缺卢履冰曾经劲状议论丧服轻重，敕令共同商议。当时众议纷纭，各安于积习，太常礼部上奏依旧制。陛下运用击鼓之名，特降别敕，一切依从鼓礼。事情符合典故，人们知道方向，巩固宗盟是社稷之福。再图意义，我私下不知其详。当时直方郎中为庶，户部郎中杨伯成、礼部员外郎杨冲昌、监门兵曹刘志等人也提出建议，与勉的意见相符。不久又下令让中书门下省详细审定。于是宗庙的礼仪制度，每座神位的边和斗各增加到六件，青仪旧的丧服改为小宫，旧母家服司麻，唐衣服坛冕，其余仍按旧规定执行。于是下诏施行，勉精通礼经，朝廷没有疑难争议，都取决于他。27年去世，时年67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陆南京是苏州吴郡人，祖父陆世济跟随同郡的顾野王学习《左氏传》，同时精通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。隋末担任越王杨栋的记事兼侍读，杨栋称帝后授予他著作郎。当时王世充将要篡位，杨栋心中不平，对陆世济说：“隋朝拥有天下30多年，朝廷文武官员中竟然没有刚烈之士吗？”陆世济回答说：“见微受命，是我平素的志愿。请趁他奏事之时，我便亲手杀了他。”事情泄露，于是停止了陆世济的侍读职务。贞观初年，担任太学博士兼弘文馆学士，不久去世。陆南京起初担任奉礼郎。开元初年，太常少卿卢崇道犯罪，被流放灵表，逃回东都。当时陆南京因母亲去世在家守丧，卢崇道事态紧急，假称吊唁宾客来到陆南京家，说明自己的情况，陆南京同情他并收留了他。不久卢崇道被仇人告发，朝廷下诏派侍御史王旭审理此案，于是捕获了卢崇道，牵连到陆南京，王旭便用重法惩处他。陆南京的弟弟陆兆弼到王旭那里，自称藏匿了卢崇道，请求代替哥哥去死。陆南京坚持说，弟弟其实是自己诬陷自己，我请求承担罪责。兄弟争相待死，王旭感到奇怪，问他们原因。陆兆弼说，哥哥是嫡长子，又能料理家事，王母尚未安葬，小妹尚未出嫁，我自认为年幼低劣，活着没什么用处，情愿自己去死。王旭于是将情况上奏，皇上赞赏他们的友爱仁义，特别赦免了他们。陆南京因此声名大噪。陆南京涉猎经史，言行谨慎有修养，左丞相张说以及同宗太子少保陆象先都很钦佩器重他，多次转任库部员外郎，因病坚决辞去繁重职务，转为太子洗马。去世时50多岁。张秀是蒲州解县人，父亲张沈素担任西州都督，在边境多年。不久有人举报他在军中有贪污之罪，朝廷下敕令监察御史杨汪乘一马前往军中审查。杨汪在路上被张沈素的同党劫持，当着杨汪的面杀了告发者，胁迫杨汪上奏为张沈素洗血罪名。不久周中人反过来杀了张沈素的同党，杨汪才得以返回。到达益州后，上奏称张沈素谋反，于是深究张沈素，罗织成罪。张沈素被斩首，家产被没收。张秀与哥哥张黄因年幼被流放岭南，不久各自逃回，隐藏多年。杨汪后来多次转任殿中侍御史，改名杨万顷。开元23年，张黄、张秀在都城等候杨万顷，持刀杀了他。张黄虽然年长，但谋划和亲手杀人都是张秀做的。杀了杨万顷后，将表文记在府刃上，陈述自己报仇的情况，然后逃跑，打算前往江南，杀与杨万顷同谋诬陷父亲罪状的人。走到泗水，被追捕者抓获。当时都城的士人女子都同情张秀等年幼孝顺刚烈，能为父报仇，很多人说应当怜悯宽恕他们。中书令张九龄也想让他们活命。裴耀卿、李林甫坚持说，国法不可纵容报仇。皇上认为对，于是对张九龄等人说，复仇虽然是礼法所允许的，但杀人也自有律条规定。孝子之情亦不顾命，但国家设立法律怎能容忍这样。 杀了他们成全复仇之志，赦免他们则违反律条。然而路上议论纷纷，所以必须告示。于是下敕令说，张黄等兄弟一同杀人，经审问已承认，律有正条，都应处死。近来听说世人百姓颇有议论，同情他们为父报仇，有的说父亲本属冤案。但国家设立法律是在经久，是为了记住百姓，期望止息杀戮。如果各自伸张为子之志，谁不是尽孝之人，辗转相继，互相残杀，何时了？罪责由执法者承担，法令必须执行。即使增身杀人，也不可宽恕，不能对他们施加刑罚，再揭示处死，应当交付河南府告示后处决。张黄、张秀死后，世人百姓都哀伤同情他们，为他们做哀悼之文，张贴在路口。市民凑钱，在他们死的地方修建一井，并将张黄、张秀葬在北邙山。又担心杨万请家人挖坟，同时做了几处假墓。他们就是这样被当时的人所哀伤。梁文珍是国州文乡人，年轻时从军服役，等回来时父母都已去世。梁文珍遗憾未能终养父母，于是挖开墓穴作为门，用石阶道路出入，早晚在其中洒扫，在墓旁搭建茅屋居住，从未暂时离开。从此30年不说话，家人有所询问，只写字回答。后来山水冲断驿路，另外在原上开辟道路，经过梁文珍墓前，因此过往行人看到远近没有不钦佩赞叹的。有甘露降在墓前树上，白兔温顺驯服，乡人认为是孝心感召所致。开元初年，县令崔继有刻石记载此事。14年，刺史徐景先上奏梁文珍孝行超出常人，泣血守墓30多年，请求交付史官记录。同年，御史大夫崔英甫在朝廷上奏衡州鹿泉人李楚公、张义珍两家祖父自开国以来异姓同居，至今3代，100多年。又青州北海人吕元简4代同居，所养的牛马羊狗都是一母同乳，请求加以表彰并编入史馆。皇上下诏都同意了。崔琰是左丞崔伦的儿子，继母李氏对崔琰不慈爱。崔琰当时任富平尉，崔伦出使吐蕃很久才回来，李氏穿着破旧衣服来见崔伦。崔伦问原因，李氏说自从你出使吐蕃，崔琰不供给衣食。崔伦大怒，召来崔琰责骂，命仆人把他按在地上露出后背，要用鞭子打他。崔琰流泪，始终不为自己辩解。崔伦的弟弟崔英听说后急忙赶去，用身体遮住崔琰，鞭子打不下去。于是大声说，崔琰每月的俸钱都送到嫂嫂处，我全都知道，怎么能忍心说崔琰不供给衣食。崔伦的怒气才消减，从此崔伦不再听信李氏的谗言。等到崔伦去世，崔琰侍奉李氏更加谨慎。李氏所生的儿子崔和常多借高利贷，让债主拿着契书向崔琰追讨，崔琰每年替他还债，所以崔琰官至江州刺史，但妻子儿女衣食没有富余。后来历任苏州、国州刺史。国州位于陕州、华州之间，而赋税重数倍，那里的青苗钱华州、陕州的郊区每亩出18文，而国州的郊区每亩征收70文。崔琰于是上报此事，当时裴延龄掌管度支，正致力于聚敛，于是欺骗崔琰说前后各州刺史都没人说过。崔琰又上书陈述百姓困苦，说我所治理的多是山田，而且处在一船要道，连年欠收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原有的赋税租额特别希望减免。我见近来各郡讨论百姓之事，弊端在于地方官因循守旧，不替百姓申请，不了解实情，而不担心朝廷不怜悯减免。有因不报告而受谴责的，没有因报告而获罪的。陛下提拔我治理大郡，委托我安抚疲惫百姓，我因此不敢观望，苟且求安，敢竭尽愚昧之见上达圣听。皇帝认为崔琰言辞道理恳切直率，于是特命度支减免国州的青苗钱，升任宣摄池观察使，政务简便，百姓很怀念他。他所选择的从事多是名流，当时有地位的人对待宾客僚属大多轻慢傲慢，唯独崔琰对他们礼敬有加，幕府中的士人后来很多显达。贞元年间， 天下盛行敬奉以节主恩，征求聚敛，周郡财力耗尽，韦高、刘赞、裴素是其中之首。刘赞死后，崔琰接替他的职位。崔琰虽然不能立即革除这些弊病，但任宣州刺史十年，很勤俭，府库充盈。等到穆赞接替崔琰，宣州当年饥荒，于是用42万贯钱代百姓纳税，所以宣州人不至于流散。贞元21年，下诏加授工部尚书。丁公柱，字平子，是苏州吴郡人，祖父丁忠，父亲丁旭都未出世。丁公柱出生3岁，母亲去世。7岁时，看见邻居母亲抱着孩子，哀伤感动，不吃东西，于是请求父亲决力修道，希望得到暗中佑助。父亲怜悯并同意了他。17岁时，父亲勉励他学习。21岁，五经及第。第二年，又通晓开元礼，被授予集贤教书郎。任期未满，回乡侍亲，不接受征召。为父亲守丧，亲自背土筑坟，哀悔之容，人们为他担忧。乡里听到后，都蹲行孝悌。观察使薛华上表表彰他的品行，下诏赐给素帛，金表奇门。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仰慕他的才能品行，推荐授予太子文学兼集贤殿校礼。李吉甫从淮南入朝为相，在朝廷上推荐他的品行，当天受任又补缺，升任集贤职学士。不久受水部员外郎，充任皇太子及诸王侍读，撰写《皇太子及诸王训》10卷，转任驾部员外郎，仍兼就职。穆宗即位，还未听政，召他入宫中咨询朝廷典章，以宰相之位相许。丁公柱陈述情况，言辞极为恳切，破格受任给侍中，次子金鱼带。不久升任工部侍郎，仍兼集贤殿学士，这是宠遇东宫旧臣，主持吏部全选事务。丁公柱知道将要被重用，因病辞退，于是请求外任，被授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。2年，授河南尹，都以清静治理。改任尚书右丞，转任兵部、吏部侍郎，升任礼部尚书、翰林侍讲学士。皇上因浙西遭灾寇，寻求粮帅，命他检校户部尚书前往统领，下诏赐米70000石赈济，这名依赖他。改授太常卿，因病请求回乡，未到家去世，年64。追赠右仆射，停止朝会1日。著有《礼制》10卷。丁公柱清廉简朴守道，每得一官，未尝不忧愁满面。44岁丧妻，直至终身，没有忌妾生月之好。死讯传到那天，朝廷内外都痛惜。罗让，字景轩，祖父罗怀操，父亲罗相，官至京兆尹。罗让少年时以文学闻名，考中进士，应召对策成绩优异，任贤扬位。为父亲守丧，服丧期满，仍穿麻衣吃粗食，不接受四方征辟10余年。李宪任淮南节度使，亲自到他家请任从事，受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，历任尚书郎、给事中，多次升迁至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，很有人会。有人送女奴给罗让，罗让问他的来历，说本是某四家人，兄子9人都被官府卖掉，只剩老母。罗让惨然，烧了契书，将女奴归还给他母亲，入朝任散骑常侍。不久受江西都团练观察使兼御史大夫，71岁去世。追赠礼部尚书。儿子罗绍京，字子俊，进士及第，又登科。罗让的从弟罗勇，罗勇的儿子罗绍全，字昭恒，进士及第。罗绍京、罗绍全在当时之名，都历任亲贵官职，赞曰麒麟凤凰，属于飞禽走兽之类，只有孝与悌也是人中的祥瑞。金表门闾赐予爵位，是为了劝勉同类，那种如枭鸟之人，伤害仁德道义。